亲爱的团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领队，我叫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领队，欢迎收听带团这档事。是的，我又刚从欧洲回来了。那其实说一句实在话，这一段时间啊，应该讲说六七月份带团啊，有那么一点点的频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在四月份放了一个长假嘛，所以呢，你既然要放长假，你后面就要还啊，对不对？因为我当然是希望说，基本上还是可以一个月带一团。所以呢，其实这团回来之后啊，差不多后面就是步入正轨了啦。然后八月份一团，九月份一团，然后十月份这样一团。所以呢，接下来就会比较正常。那前面呢，因为要还债的关系嘛，所以就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哎呦，带团感觉比较密哦，而不是说想要在疫情之后轻松一点嘛？怎么是感觉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啦。我现在呢，基本上啊，把整个应该讲说上半年度的团体啊，把它平均下来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月一团哦，所以是符合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设定的。好了，亲爱的大家，那这一团回来呢，其实是德瑞的十二天。那今天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分享的不是德瑞十二天的行程啊，我们是要分享上一团我回来，也就是德瑞奥义，好，这四个国家这样一个行程。那在正式分享这个行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稍微的闲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次我回来啊，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越来越长啊，就是忘记东西。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的令我感到害怕。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这次掉了蛮多东西的，我这次掉了我的太阳眼镜，然后甚至我放在手上的那个手链也掉。我觉得这里在以前带团的时候其实很不常见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觉得以前顶多就掉一些小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笔啊，或者什么什么充电器啊，充电器还真的还掉过几次，掉过了大概好像有一两次哦。可是呢，哦对，还有雨伞，雨伞我曾经也掉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今年应该尤其是大概差不多进到比较旺季的时候，可能带团稍微也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掉东西的频率啊特别的高，而且呢虽然有些东西它没有掉，但在过程中它才真的第一时间我忘了拿，就是团员啊帮我带在身上的，就是领队你怎么忘记带你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脑袋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太好使了，还是怎么样，是脑雾吗？就是你知道已经染了两次之后，我不晓得我就觉得还是因为纯粹因为年纪的关系，就是可能注意力已经没有那么的集中了。我这个太阳眼镜太阳眼镜我还掉了第二副了，对，我在今年呢、差不多三团掉了两副太阳眼镜，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夸张。虽然说之前我也曾经就是差一点点掉了太阳眼镜，当然也就是因为运气好啦，就突然想到，又或是真的团员在后面呢可能比较晚离开，然后有帮我注意到，然后问说这是谁的，然后我才把它捡回来。但是之前都没有掉过但是这次呢就是短短在三团我掉了两副太阳眼镜，我就觉得很糟糕，那感觉真的还蛮难受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很习武嘛，就是觉得啊这种东西怎么会也用了一阵子有感情，那怎么就不见了？然后呢，我甚至连手链也掉了。但手链掉，我是个人觉得就是有一点非战之罪啦，因为手链好像是有一次我在应该讲说德瑞这个行程我掉了这个手链嘛。那我就是有一次在要赶一个缆车站的时候，可能手上抱着包包在跑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把它的那个扣的地方啊给解开了，或是松掉了。那可能在跑的过程中就掉到地上了，然后就没有注意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啦，因为我觉得手链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在每一次出房间的时候，我都会很蛮仔细的检查，因为我曾经掉过很多的充电器嘛，所以不管是手表啊、手链啊、充电器啊这些，其实我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检查。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那一次在赶一个缆车站的时候掉的。可是心情还是很差啊，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今年一直在掉东西？往年呢，顶多就是掉什么雨伞啊笔就不用说了，笔其实真的是蛮常掉了，蛮常不见的，什么充电器啊等等的。我觉得今年都掉一些大东西，就觉得真的是，心理上面不是很愉快，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些东西还要再花时间去买啊。然后像太阳眼镜这种东西，你会觉得说啊 ，OK， 要买的话，如果买贵的，会不会就是到时候又掉了？那你说要买便宜的，会不会它那个防晒上面可能作用又不是这么好？总之呢，就是觉得有点小小的沮丧，就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啦。就是只要多细心一点，多稍微的留意一些，应该就不至于会有这些的状况。 哎，不知道，希望呢下一团开始啊，自己可以多仔细一点，然后不要再这种调动调西的。尤其是有时候我们领队在调东西的时候，被后面的团员捡起来的时候，那其实还真的蛮尴尬的，蛮汗颜的，有没有？就是常常跟他们讲说，哎，不要调东西哦，啊，离开位置啊，或是要上车前啊，离开房间都一定要检查一下，结果自己调最多，然后还被团员发现，哎，领队你的旗子忘了？对，这次我的旗子啊，在从法兰克福要飞回台湾的时候在安检嘛。我的旗子就放在他那个盆子里面，就是我们那个安检不是有很多置物盆嘛，你要把你的包包啊、外套都放在那个置物盆里面嘛。结果什么都拿了，旗子没拿，你看夸不夸张？是被后面啊，就是通过安检的团员说：“哎，林队，你的旗子是不是忘了？”哦，那真的是很丢脸。旗子哎，就是我们在那个带团的时候，有时候要带那个领队旗，连那个东西都可以忘拿，你说还有什么东西会不忘记的？哎，总之越讲啊，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点糟糕。希望呢，这个脑雾的状态啊，可以赶快解决了，好不好？希望可以赶快自己可以盯紧一点了。好了，各位，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团体的故事啊，是我上一团啊从德瑞奥伊十三天回来的行程。那其实这团呢、啊，我一直时不时的就在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们讲说，哎，这团真的很特别，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点我都没有去过。所以呢，今天呢、啊，咱们就来聊聊吧，到底有哪些点没去过，到底有哪些点呢？或许啊，也是蛮值得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啊。不管你之后是参加团体也好，或是自助也好，应该讲说德瑞奥伊这个十三天的行程啊，其实里面有些点哦，一般来讲是旅行社不会安排的。嗯，就是这么特别，没错。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参加团体去欧洲的话，以下等一下呢，就是我要讲到一些点呢，可能都是你们只能用听的，就是。听得到去不到那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真的是参加团体的话了，当然如果你是自助的话，那你当然随时都可以把安排就是调整到你的行程里面，那倒是 OK 的，好不好？所以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的落差，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OK， 这团德瑞奥伊呢是6月23号出发，7月5号回到台湾的，那是一个13天的行程。他们是一个特别团啦，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说，哇，林队你带这个什么德瑞奥伊走了四个国家，结果才去13天，哇，那不是很赶吗？基本上我只要跟我的同事啊，跟我的朋友啊，跟其他的团员分享到这一团的时候，他们都同样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哇，那这一团会不会很赶？但事实上呢，其实他们在游览的一个过程就是集中在阿尔卑斯山山区附近啦，所以呢，要么就是横越阿尔卑斯山，要么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山区，要么就是在它的周围的几个景点。它倒不是说啊，举例来说好了，德国它就去慕尼黑以南的地方，比如说就慕尼黑这个城市啊，然后还有像新天鹅堡啊、Fusion 啊等等，它就没有去到什么法兰克福啊、罗滕堡啊、海德堡那些都没有去到。那像奥地利的部分，它就没有去到维也纳那一块啊，然后它就只有去到所谓的湖区，然后就萨尔茨堡。那意大利的部分就去一个米兰，对不对？米兰呢以南的位置都没去到，什么威尼斯啊、佛罗伦斯啊、罗马啊都没有去。然后瑞士的部分倒是琢磨的比较多一点啦。瑞士呢，他们这次大概待了差不多5天4夜的时间，去到了圣加伦，去到了策马特，然后呢也去到了像是伯恩，对对对，他们还有去到伯恩。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行程，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来的这么的幅员广大，哇，四个国家怎么可能13天啊？四个国家，这几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大概就至少可以玩个10天以上，所以至少大概40-50天的行程，不是这样子的啦。他们最主要就 focus 在阿尔卑斯山山区啦。好啦，所以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跟大家说明完之后呢，这一团的人数大概是在24个人，他们就是20个人组成了一团，就是里面是朋友啊，或是朋友带朋友之类，就是他们20个人是一组人。好，他们跟我们公司呢去洽谈了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他们开放了4个名额，然后让外面的人来报名，蛮特别的哦。因为正常来讲，20个人其实差不多了啦，已经达到一个可以正常出团的人数了。那团费呢也不至于会太贵了，所以20个人我觉得人数刚刚好啊，对不对？也蛮舒服的，所以他们会想要再开放。我个人也是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再来呢，那四个愿意报名其实是一家人啦，就是爸爸妈妈带了两个女儿。我个人也觉得蛮奇怪的，因为他们一进来之后呢，就是变成就只有他们四个人，然后其他的20个人都是一群朋友。所以呢，如果当你在报名的时候，你知道的团体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加入吗？对对，你不会觉得说对方就是感觉对方就是一个群体啊，然后我们去跟他们又不熟，然后又不知道能不能打入他们，然后我们四个人搞不好领队到时候也甚至比较照顾那20个人，我们四个的意见搞不好他们也比较不看重之类，那会不会影响到 你要不要参加这团的一个意愿，对不对？当然有可能嘛，你会觉得说啊，算了，那我就报名一般团就好啦，那干嘛要去凑合人家这个20个一组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两组会凑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奇妙的缘分啦。但不过也还好，因为事后证明呢，其实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疙瘩、啊、或不熟悉啊，或觉得突兀之类，没有哎、欸，其实。大群组呢还蛮容易，还蛮愿意去接纳这个小群组，小群组呢也蛮 open 的，就是也想要去融入这个大群体。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好了，那这团呢，它是怎么飞呢？它是飞慕尼黑进，然后米兰出，然后搭乘的是土耳其航空。第一站呢是慕尼黑，慕尼黑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慕尼黑啊，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住一个晚上了。那也因为只住一个晚上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当天抵达的时候是早上嘛。那早上他们还有一个王宫的导览，那这个王宫的导览当然是属于比较知性的行程，就是去看当时巴伐利亚王国的王宫，也是德国目前呢在市区里面最大的一个皇宫建筑体，就是慕尼黑的王宫。所以我们去参观了这个王宫之后啊，中午呢是交给他们治理，但是各位，那天呢咱们遇到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非常盛大的一个游行活动，就是那个 Christopher Street 这个就是克里斯多佛大街这个游行活动。那我相信如果对一些同志游行活动啊有所涉略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在国际间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甚至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嘉年华，因为它为期是两天，刚好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是6月24号跟6月25号在慕尼黑呢上演的这个活动叫 Christopher Street。 那这 Christopher Street Festival 呢其实是来自于纽约，它这个其实是它的一个背景典故的啦，就是在1969年的时候呢，当时啊在纽约有一条大街啊叫 Christopher Street，那在这条大街上面就发生了一些就是警察跟同志之间的一些冲突，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是比较保守的，观念上面比较保守，所以呢其实在纽约的一些同志朋友啊，同性恋的朋友，其实他们常常受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个对待，尤其警察常常对他们找茬。所以呢当时啊在纽约有一条大街叫 Christopher Street， 那这条大街上面有很多的酒吧，那当时这些同志酒吧呢就常常被这些警察查勤，结果呢就在那样的一个 moment，1969年的某一个夜晚呢就爆发了这样子的一个可以算是警民对抗这样的一个事件啊，甚至在隔天呢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游行活动啊跟抗议活动。所以这一个 Christopher Street 这个活动呢，这个抗议活动其实在近代的一个历程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就是有这个活动呢带领的同志呢，他们决定要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或者是说是抵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价值观。从那一刻开始，尤其是这样子一个活动呢，他们后来慢慢演变，然后传到了欧洲之后，因为他毕竟一开始在美国纽约嘛，传到了像是比如说在德国的一些大城市，德国最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Christopher Street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差不多是在慕尼黑1972年的时候开始。那目前呢大概几个德国的大城市，比如说科隆啊、柏林啊、汉堡啊，又或是我们的慕尼黑啊，其实都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呢陆陆续续的上演这些热闹的这种游行啊，或是嘉年华的那种庆祝活动。所以现在已经不是抗议活动，现在是庆祝活动。没错，咱们就是刚好呢就是恭逢其盛啊，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游行嘉年华。哇，人多到爆炸，整个那个玛丽安广场上面还架起那种大型的舞台，然后就是舞台上面呢当然就有主持人啊，然后呢就很欢愉的主持这样子的一个节庆啊，所以哇人山人海，整个慕尼黑的老城区玛丽安广场人山人海。然后偏偏呢那一天的中午我们又是治理，然后我就带他们到那个慕尼黑的谷物市集，就是慕尼黑的玛丽安广场啊，市政厅旁边有一个叫谷物市集，也是他们非常传统的一个卖东西的一个地方，卖一些花啊，卖一些吃的东西啊，或是一些 cheese 啊、酒啊等等的。那本来想说那边有蛮多一些小店的啦，然后那边有啤酒花园，对不对？每到夏天的时候，德国啊那种地方就是一定会有，尤其是德语文化圈的那种，一定会有所谓的啤酒花园 beer garden。所以本来想带他们去体验一下，哇，我跟你讲，座无虚席，真的，我们到那个地方啊，整个应该讲说整个就是乱，然后呢又人多，然后他们又是因为刚抵达，然后刚好可能因为不管因为时差啊，或是舟车劳顿的关系啊，就搞得那个心情啊非常的燥，然后呢非常的累，那个感觉就是你就会想说天杀的，到底是谁安排要在这个地方自助，又没有位置，又不知道吃什么，人又多，然后又是刚抵达，那大家都是人生地不熟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哇，在那个时候做起这个所谓的餐食治理真的是蛮辛苦的。 啊，不好险后来呢，其实在就是他那个 Beer Garden 旁边有一个 No Sea 啦，就是我们在奥地利啊、德国啊常见的那个有点像是海鲜的一种所谓的自助餐厅。那这个海鲜自助餐厅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平价的海鲜自助餐厅啦，那它海鲜大部分用炸的，或者说它有一些呢是那种所谓的现场可以点来直接铁板烧煎来吃的那种。我相信呢，有些听众朋友啊，搞不好去过欧洲的，不管你是自助也好，或是你曾经是参加团体在欧洲一些自由城市自由活动啊，应该都会看到这一家叫 No Sea， 到时候我会写在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我们就找到这家店啦，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稍微吃一下东西。然后 Beer Garden 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啦，其实它就是也没有所谓的定位啦，反正是有位置你就坐。那那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嘛，大家反正都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没有问题，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坐下来。所以呢大家就见缝插针啦，有位置就坐，然后就去那边点啤酒。其实那个 Beer Garden 气氛是不错的啦，因为那个啤酒点来大概都是500毫升啊，一公升啊，其实真的很爽。然后那个天的天气啊又真的非常热，非常非常的适合喝啤酒。所以呢我真的认真的觉得，其实那一天呢大家吃的东西并不多，但是啤酒真的喝不少就是喝啤酒消消气，你知道吗？那个气呢当然不是因为就是说是 complain 我们的行程安排什么之类，不是，最主要消消气就是说让自己可以消消暑，冷静下来，然后不要被这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乱糟糟这样的气氛啊，搞得自己好像哦很乱啊，很糟啊那样的感觉，然后就是喝啤酒可以镇定人心，有没有？好了，不过也是因为第一天抵达的关系，然后下午因为中午他们自理嘛，自理完之后他们就去买东西了，但是因为是第一天抵达，说实在话也没多余的时间跟他们介绍说到底有什么好买的，什么必须要买的，所以大概除了精品之外，他们也没有逛一些其他的地方，而且。真的整个慕尼黑的市区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市政厅广场那一块，真的是水泄不通，人满为患，所以呢大家光挤这个人群啊，其实就花了蛮多的时间了。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同志游行的节日啊，我个人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在隔一天呢，我有稍微跟他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 Christopher Street 这样的一个典故，然后呢他们也是觉得哇真的很奇妙哎，就是没有想到啊，就是难得来一趟欧洲，还会遇到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同志节日，真的，现场的同志他们基本上就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然后非常的妖艳，非常的夸张，已经不是用 cosplay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形容了，他们反正就是极尽的，也不能叫裸露啦，就极尽的愿意去展露自己的身体，然后展露自己的性向。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蔚为一股很特殊的风景，这真的是一般很少见。有时候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常常会在夏天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节日啊，比如什么音乐节啊、摇滚节啊、艺术节啊、歌剧节啊，又或是像是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同志节，甚至还有 cosplay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相关的这样子一个节庆。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 be open-minded， 然后就是你用一种比较欣赏的角度，或是开眼界的角度去欣赏你遇到的这些所谓的节庆啊，或是活动。我觉得这个会在你的一个不管是成长的历程中啊，或是你人生的经验里面啊，都是一个很棒的什么，很棒的一个收获。好，这慕尼黑结束之后呢，隔天呢，我们就是要去这个盐矿哈莱因盐矿。那哈莱因盐矿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啊，在节目中有时候跟大家分享，德国国王湖旁边有一个盐矿嘛，叫 Batches Garden。那跟这个盐矿比起来的话，应该这样讲啦，如果你问领队我说，哎，领队，你这样带团啊去，比如说不管是奥地利的湖区啊、国王湖啊，你们都会去盐矿参观嘛？有没有哪一个盐矿啊，是你个人觉得还不错的？我个人就去过哈莱因盐矿，还有那个哈斯塔特旁边有一个盐矿，就是那个哈斯塔特那个湖边的那个小镇啊，它旁边其实也有一个盐矿叫哈斯塔特盐矿，然后还有一个国王湖的那个小镇叫 Batches Garden。如果以是这三个盐矿去做比较的话，我个人还蛮推哈莱因盐矿的。尤其呢，哈莱因盐矿我已经很久没去了，这次去呢，我个人为之惊艳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它其实它本身的盐矿的风景就很漂亮，因为它是居高临下，所以呢，它在当你要坐小火车进到盐矿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除了盐矿之外呢，你拿到它的票之后，你同时还可以去到旁边一个凯尔特人的一个古代生活村。啊，这个凯尔特人的这个古代生活村呢，我觉得还蛮寓教于乐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蜡像啊，然后他还把他们当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把它搭建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除了盐矿的参观之外，你还可以去到这个凯尔特人生活村去稍微的了解一下，哎，从凯尔特人那样的一个年代就已经在开采这些盐矿了，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们吃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的一些墓葬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呢，这张门票的本身的 CP 值啊是非常非常高的。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往萨尔茨堡。他们这一趟行程啊，在萨尔茨堡要住两个晚上，因为呢，他们就等于是以萨尔茨堡为中心，然后放射去玩了。那萨尔茨堡本身呢，我就不特别说了，因为我在之前的行程介绍里面应该已经讲了萨尔茨堡，大概讲了有一两次吧，对不对？因为我去过奥地利两次了嘛，所以我觉得萨尔茨堡啊，应该已经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但是呢，我刚才有提到他们以萨尔茨堡为中心啊，放射去玩，他们去哪里玩呢？去国王湖啦。那国王湖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但是重点来了，我一直强调啊，这个行程去了很多，搞不好连领队我自己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国王湖上湖区，没错，我们一般来讲啊，团体旅游的时候都去到下湖区啦，就去到那个巴特罗梅教堂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已经蛮精彩了，有没有？因为每次坐船过去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在船上去拍那个红色的洋葱头啊，去拍那个巴特罗梅教堂。其实那个地方腹地也蛮大的，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回望所谓的国王湖，已经算不错了，很美了。那团体一般来讲啊，因为时间上面的限制，不会再前进到更深处的上湖区。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要求要安排这个上湖区，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进去啦。上湖区真的很不错哎，上湖区其实是还蛮适合健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我们这次从那个码头下船，然后再走差不多15分钟进到他的所谓的上湖区。各位下船的部分呢，还是属于所谓的下湖哦。你在下湖区的那个 Salet 那个码头下船之后，你还要再往前走差不多15分钟，才会走到比较原始、比较了无人迹这样的一个上湖区。但严格讲起来，也不能讲了无人迹啦，因为其实当地的一个观光客啊，或者说欧洲地区的观光客，其实还蛮喜欢到上湖区的。所以你会发现，虽然团体不多，尤其台湾的团体不多，但在那个地方呢，依旧会有很多的散客啊、自助背包客啊，甚至包含了欧洲当地人之类，他们也很是很喜欢到那个上湖区。上湖区是这个样子，你到了上湖区虽然是走15分钟，可是如果你要绕到湖的另外一端的话，你大概还要另外再走个半个小时，你要沿着那个湖边走，那个路有点不太好走，有点像是那种泥巴路，也不能讲说泥巴路啊，有点像那种所谓的土路啊，或是山路一样的，但是并没有所谓的爬坡，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急上坡、急下坡，倒是没有，但是上上下下沿着湖边走啊，半个小时其实是还蛮舒服的。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因为本身还是希望带他们可以到圣巴特罗梅教堂那个地方散散步，所以我就没有 push 他们啊，非要绕湖，然后走到湖的另外一端，就走到上湖区的另外一端。没有，我们差不多走到一半了、就折回了。那上湖区其实蛮适合在那个地方健行或是野餐，我个人觉得挺不错。然后在上湖区那边其实有一个餐厅，假设你真的觉得野餐麻烦，其实你也一样可以在那个餐厅啊稍微吃一下，好不好？所以呢，以上呢是我这一次啊在这个国王湖上湖区我自己的感受啦。如果您问我意见的话，我会觉得您如果时间足够的话，开什么玩笑，当然要上去看一下啊，这样你的国王湖就可以很完整了，对不对？好，你以为国王湖上湖区就可以交代这一天的行程了吗？当然没有，因为他们后来还去到哪里？各位，这个点啊，更是少之又少。基本上啊，台湾的团体应该，我觉得几乎是没有人会去到那个点。那个点啊，就叫做阴潮。各位，不是那个什么阴潮地府的阴潮，那也太阴森了吧？阴啊是老鹰的阴啊，巢是巢穴的巢。这个阴潮呢，其实是纳粹党啊，当时啊，在1938年的时候，为了要庆祝隔一年希特勒50大寿，于是呢，他就在国王湖旁边的一个山上嘛，就试着去盖了一个这样子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个人招待所，对，没错，就是个人招待所的概念。它不是属于要盖给他的别墅哦，是有点像个人招待所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地方呢，可能就是让希特勒是去会见他的宾客啊，或者是跟他一些重要的部下、将领啊开会的地方。其实当阴潮在1939年啊盖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本身里面呢就是没有设计所谓的房间啦，也就是没有设定希特勒会在那个地方住宿。那他们在里面呢可能会吃饭啊、宴客啊、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啊，结束之后他们基本上还是会回到山下去住宿。那其实像这个阴潮呢，现在已经不具有那样子的一个功能了，因为它现在完全就改建成了一间餐厅。可是呢，它的的确确啊，在充当餐厅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呢，你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装潢啊，或当时的一个室内设计的一些蛛丝马迹，你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原件。好，比如说他那个红色大理石的那个壁炉啊，就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给他的老大哥希特勒的。然后包含了里面的一些窗户啊、地板啊等等的，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细节。但当然，整体的部分它已经改建成一个餐厅了，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那也可能就是世人想要尽可能的磨灭一些跟希特勒有关的一些痕迹吧。 好，所以呢，他们也不会想说啊，把这个地方辟为一个纪念馆啊，纪念谁啊？拜托，谁会去纪念希特勒，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真的把它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有可能也是一个隐忧。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新纳粹意识的人，或新纳粹崇拜这种新纳粹意识的这种所谓年轻人，他搞不好会把那个地方视为圣地啊！我跟你讲，他搞不好就觉得圣地朝拜之类，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在意识形态上面是一个两难啦，因为你保留这个希特勒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意志或是意识，你很难去确保后面的人没有想要去模仿，或是没有要去崇拜，所以呢，我觉得他才有可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洪流中呢，被改建成所谓的一个餐厅。那那个地方风景真的非常美，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本身的建筑物之外啊，当然，我觉得他除了那栋建筑物之外，他还要做一个电梯，那个电梯一样是1938年、1939年的时候盖好了，哎，那个电梯真的是蛮屌的，里面都是镜子。因为听说呢，好像希特勒有幽闭恐惧症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他就是用里面啊金黄色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整个四周都是镜子，可能让他觉得就是比较开阔一点吧。然后呢，这个电梯呢就连接了建筑物本身，跟还有一个很冗长的一个隧道，都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打造下来的，所以真的不容易耶，各位。那个其实你上去之后，你就发现那个山上的腹地并没有很大，所以你还要把这些建材啊、铁啊，或者这些所谓的电梯这些所谓的材料你要运到上面去组装啊，去建设，哎，真的是不容易一件事情，哦，所以你就知道希特勒那个时候呢，在人民的心目中，在纳粹党的心目中是多么的一个崇高了。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你从餐厅就是上到最上处，最上面的话，你坐电梯到最上面之后，其实就是那个鹰巢嘛的那栋建筑本身。那我们说过它被改成了餐厅，但是你走出户外之后呢，其实那个沿途的景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甚至呢你可以瞥见啊一部分的国王湖，你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国王湖这样子的一个俯瞰的景色，所以其实我觉得蛮美的。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因为那一天的我在时间的操作上面并没有那么的漂亮，因为我在国王湖放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到鹰巢的时候，鹰巢呢基本上啊，你要上到鹰巢一定要搭乘它的公车，一定要搭乘它的接驳公车，你没有办法自己开车，你也没有办法乘坐什么游览车啊，就是私人游览车不行，你一定要搭乘它的这样一个公车上去。有一点类似我们去新天鹅堡玩的时候啊，你就是如果假设你今天要坐车上到新天鹅堡那个位置的话，你必须要从山下的停车场坐他们的公车或是马车上到所谓的新天鹅堡，有点类似那样的一个概念啦。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要配合他下山公车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深入他上面的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健行步道。听说走到后面啊，景色会更漂亮。但是很可惜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走到那个十字架的部分而已。那事实上从十字架那个地方回望整个鹰巢，我个人就觉得已经很美了啦。所以呢，这次国王湖呢，我觉得我捡到了两个很特别的景点，第一个就是上湖区，第二个就是这个鹰巢。那我个人相信我之后要去到这两个地方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我真的也蛮感恩啊，有机会可以带到这个行程，可以去补一些那个经验值，有没有？我觉得还蛮棒的。好了，那这个国王湖的行程结束，他们就回到萨尔兹堡。然后呢，萨尔兹堡的隔天呢，我们就是去到这个哈斯塔特。哎，重点来了，他们也不是只有去哈斯塔特而已，他们还去到那个 Albertrand， 就是上特劳恩。那他们去到这个上特劳恩是为什么呢？最主要是那个地方有一条缆车线，可以带他们到所谓的五指观景台。好，很多人都会讲成什么五指山观景台，各位，那边没有孙悟空。那边没有唐僧，所以不会有什么五指山观景台。那个地方就叫做 Five Fingers Observatory， 就是所谓的五指观景台。其实就是，哎，他讲这个五指哦，就是他那个观景台就像一个平躺的这样一个手掌啦，然后它有五个那个悬空五个玻璃步道延伸出去啦，所以从上面俯瞰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一个手掌平躺在那里。那事实上呢，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以手掌为造型所做的观景台。那这五个这所谓的玻璃通道呢，其实也都短短的，大概就是一两公尺延伸出去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它不是五指山观景台。很多人说啊，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五指山？哇，原来欧洲有五指山了，五指山一个头啦，它叫五指观景台。好，不要再讲什么 Five Fingers Mountain， 没有，就是 Five Fingers。然后 observatory 就是五指观景台，那么最主要上这个五指观景台呢，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哈斯塔特湖，因为哈斯塔特湖啊，除了在哈斯塔特小镇旁边的就是那个盐矿嘛，盐矿的本身你坐缆车上去之后啊，它那边一样有一个设一个观景台，但是当然它那个地方位置比较矮一点点， 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刚好就站在旁边。可是如果你说以他的一个垂直高度来讲的话，就稍显可惜，没有这么高。所以呢，有些人会再往里面开一点，到那个 Uptron 那个地方呢，搭乘缆车上到2100公尺的五指观景台。从那个地方啊，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之下看下来是还蛮震撼的。但亲爱的大家，咱们这一团就没有这么幸运。我们这一团哦，哇，真的啊，要上到这个五指观景台啊，这个缆车啊，其实有两段了、啊。那第一段的话，就是从 Uptron 那个地方呢，先坐一段缆车，坐到差不多1300公尺，那那一站叫做 Dashtan Bomb， 就是达赫斯坦缆车站。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其实那边有一个冰洞，没错，他们这一次呢又把那个冰洞啊也安排在行程里面，就除了去看这五指观景台之外啊，他们也特别安排了时间啊要进这个冰洞参观。哇塞，这个冰洞啊，当时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我只能说，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冰洞啊。然后呢，这一团里面呢刚好又有一对爸爸妈妈，他们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那你说很大吗？其实也没有，大概就是76、7岁左右。那因为爸爸妈妈好像都有装过这个支架了，所以他们平时走路都没有问题、哦、他们在前半段、啊、其实走的比这些所谓的年轻人、啊、还要来的勇敢，所以真的很厉害，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他们可能如果遇到爬坡啊，或是急下坡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要稍微注意，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喘，尤其是上坡的部分。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坐第一段缆车呢，上到了这1300公尺这样的一个海拔，然后我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冰洞的票。然后呢，售票人就跟我讲说：“哎呦，你们这个要走20分钟哦，如果不善于行的，可能要抓30到35分钟。”我说：“哇，这个不良于行有差这么多？”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一段急上坡啊，亲爱大家，他差不多从那个缆车站，缆车站大概是1300公尺，然后呢，那个冰洞的路口啊，差不多是1370公尺，所以你差不多有一个垂直海拔70公尺啊要爬，这个真的有点不容易啊。那个时候呢，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们这些人，那爸爸妈妈也蛮会走的，啊，了不起抓个25分钟打死了啦。结果呢，各位，我一开始走的时候，我们大概走了差不多1-2分钟吧，哦，就不太对劲哦，因为我发现呢，它其实是有点像之字形上山的这种山路，真的见不到底的哦。哇，那个时候真的是走的，说实在话是有一点点辛苦啦，但是好险也是在预定时间之内抵达。可是呢，你就会发现那对爸爸妈妈他们就走到最后面，他们其实啊沿途都没有任何的怨言，他们只是说啊，他们可能因为有装过支架，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要体谅一下他们，他们会走得比较慢一些。那当然那个时候我对他们有一点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可以在缆车站那个地方，就当我们要启程的时候，要去冰洞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跟他们提点一下，他们会比较心理准备。就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哦，就包括年轻人都觉得说，哇，领队，哎，到底到了没啊？哇，这条怎么那么难走啊？我们以为啊，这20分钟应该很好走，以为是平路啊，就没有啊，它其实是一个之字形上山的山路。说实在话，是有点喘的，尤其针对一些老人家啊，或者说有抽烟的一些年轻人啊，其实啊那一段是蛮硬的。好了，不过辛苦归辛苦呢，这个冰洞其实真的还蛮值回票价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冰洞啊，比我们去瑞士看到任何的冰宫都还要来得屌，真的。当然，瑞士那个冰宫是纯粹只是娱乐观光性质。那这个冰洞呢，它是真的怎么样？它是真的就是一个天然的，有点像是溶石洞，或者是天然的那种所谓的钟乳石洞。但是在里面呢，当然它也是常年呢、啊，因为气温比较低的关系，空气的相对的没有那种暖空气的流入，所以它里面呢，渗入里面的地下水会在里面呢形成结冰这样的一个状态。它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冰山啊，当然那个冰山并不是我们在南极看到那个什么冰山啊，不是，它那个冰山真的啊，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冰柱，8公尺高，真的还蛮壮观的。可是其实导览人员有一直在讲啊，就是因为随着气候暖化的关系，其实这个冰洞里面的冰啊，也常常就是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融化，然后甚至呢，在它重新恢复的过程中呢，也没有比它融化的速率要来的快。所以呢，那个冰山啊，其实一直有在怎么样，一直都有在稍微的变矮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问我说这个冰洞值不值得去爬这个二十分钟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是完全值回票价，好不好？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里面真的还蛮精彩的。里面虽然是有点像钟乳石洞那样的一个格局，可是因为呢，常年呢、啊、气候的温度呢，大概都是维持在0度上下，所以进去啊，一定要穿保暖的外套。好不好？但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一些结冰啊，那种自然就你知道，造物者就是如此的鬼斧神工嘛，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冰的形态啊等等，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精彩的。尤其在后半段的时候，我们还走过一个铁桥，你还会看到很深的峡谷，还可以听到流水声。哎，我觉得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深度。在冰洞里面差不多要待差不多1个小时哦，到一 到八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好吧，就专看那个团体的大小啦，因为它也是有限那个人数的，好，限名额，否则如果一下子里面挤太多人的话，也会影响到它那个融化的速度啊，对不对？好了，这个地方结束之后呢，其实那一天我们到了这个要去搭乘这个缆车，要上到这个五指观景台，其实天气没有很好，所以呢，虽然上到了第一站，去到这个冰洞，它都是在云层以下，所以呢，能见度当然是没有问题，我觉得有点像很舒服的那种天气，虽然是多云，可是呢，各位，我们还要再坐一段缆车啊，拉到差不多2100公尺左右的第二站的缆车站，在那个地方你才有机会啊去到那个所谓的五指观景台，去欣赏那个所谓的哈斯塔特湖。哇，各位，那个地方呢，就真的是可以，也不能讲说伸手不见五指啊，就是山上就起大雾，你知道吗？那个就狂风，没有暴雨，但真的是狂风。哇，那个上面真的是两个世界的感觉，你就觉得好像来到一个什么暴风雪的地方。虽然说没有下雪，但是它那个风真的很大很强。那当然废话，我们到了五指观景台，当然是什么都看不到啊。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你那个时候其实就看到你眼前就是雾，就是这么的简单，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一点都没有恐怖的感觉，因为它那个其实是做一个玻璃观景台嘛，所以照理讲，如果今天天气很好或者能见度很高的话，嘿，是有点吓人的哦，因为那个其实是蛮高的，因为它其实就伸出于悬崖，就好像你今天你找一个桌子哦，你在桌子的桌边呢，把你的手掌啊悬在那个桌边啊，就有点像是那个那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因为那天起大雾啊，然后风又大，所以根本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真的还蛮可惜的啦。那也没办法啊，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去瑞士看山一样嘛，有时候真的起大雾或者是说天气不好，也是很多山峰啊是没有办法轻易看到的。好吧，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湖区。哎，这次我们就不是住在什么圣沃夫冈湖了，当然也不是住在哈斯塔特啦，我们是住在月湖呢，各位 Moonsee。 这个 Moonsee 呢，其实我是没有去住过的，但是我们之前的团体啊，有些会安排在这个地方住。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哇，住在这个 Moonsee 啊，到底为什么安排在那个地方住？因为其实它距离那个主流的旅游市场是有一点点偏的啦。哎，但是我这次去住机场，哎，我们这次住的这个饭店啊，就在那个月湖的这个饭店啊，叫做 Shiloh's Hotel Moonsee。每次在讲这个 Moonsee 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直接把它翻译成梦湖，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梦湖好像也还蛮自然的，而且也蛮优美、蛮好听的，所以每次我在讲的时候，我在行程中都有好几次跟团员介绍错误，就是说，哎，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梦湖啊，然后他们说不是梦湖吧，是月湖。我说对啦，是月湖啊 ，Moonsee 不是梦湖，是月湖。这月湖其实我真的觉得还不赖，尤其这间 hotel 叫 Shiloh's Hotel Moonsee，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饭店的名称呢写在我的节目介绍里面。它其实就是城堡饭店，如果按照字面解释的话，就是城堡旅馆、城堡饭店，就是梦湖。那我觉得这间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太多团体那一天。没有太多团体的关系，我们这次居然住到了楼中楼的房型，各位不是阁楼哦，是楼中楼哦，就是等于说你进到房间之后，它有一个小楼梯啊，可以通到上面的那一层。当然，绝大多数的团员都用不到上面那层啊，因为其实下面那层就已经还蛮大了，蛮宽广的。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feel 嘛，对不对？就让你哇塞，就是我们公司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饭店，然后又住在这种楼中楼的房型，就整个非常的尊荣的感觉。那当然，撇除这个所谓楼中楼的房型不说啊，因为可能不见得每次来都可以住在这种楼中楼的房型。本身呢，我就觉得，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一个修道院改建的一个饭店，但是不至于会让你觉得阴森恐怖。反而呢，我觉得它重新装潢之后呢，就是蛮优美的，蛮典雅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啊，亲爱的大家，虽然这个月湖啊，不见得是之后大家都有机会啊，如果参加团体，不见得有机会来这边住。唉，但是当然啦，还是老话一句啊，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有机会有这样想法，想要去奥地利啊、湖区啊自助旅行的话，其实不一定要住在什么 St. Wolfgang 或是住在所谓的哈斯塔特，尤其是哈斯塔特那个地方，我觉得人其实已经很多了，而且商业行为又多。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个也不错的点，因为在整个所谓的湖区啊，其实差不多有70几个湖，那这70几个湖当然你不可能每一个湖都去到。但是如果呢，你可以因为住宿的关系、用餐的关系，可以多走一个湖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赞，好不好？所以这个月湖啊，蛮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个饭店呢还很优，为什么？因为它还有附所谓的脚踏车，免费的。虽然说它脚踏车也没有很多台啊，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就大概15、6台，可是骑的人也真的不多哎。所以我真的蛮建议，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到那个地方，除了去享受它饭店的一个氛围，甚至它的酒吧。而且你早上的时候啊，如果愿意的话，你还可以骑着脚踏车啊，到那个月湖旁边啊，稍微的去骑一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心旷神怡啊，老实说。 好啦，所以呢，这一次的湖区行程呢，也差不多就在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个饭店，完美饭店的安排底下呢，就是告一段落了。隔天早上起来呢，当然我也相对给团员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啊，可以骑这个脚踏车啊，去湖边走走。啊，不管是停在那边下车走走啊，或者说就在他的那个环湖步道那个地方骑脚车，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悠闲、蛮侠义的感觉。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准备要往又要回到德国了，因为你看嘛，我们从慕尼黑对不对，一路的切进奥地利，到了所谓萨尔茨堡，然后又进到了湖区，现在慢慢要从湖区啊，要回到德国。回到德国路上呢，我们要去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很有趣的一个景点，叫做海伦基姆宫。没错啦，如果今天的比较 sense 一些的朋友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就是我们路德维希二世，也就是童话国王底下三座城堡之一海伦基姆宫。其实他在一生中就盖了三个城堡，一个当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新天鹅堡啊，第二个呢叫林达霍夫宫，第三个就是这个海伦基姆宫。但很可惜的是呢，在他的生平呢，就只有这个林达霍夫宫有完工，其他两个皇宫呢，在他死的那一刻呢都没有完工，包含了新天鹅堡。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啊，有机会可以去到这个海伦基姆宫，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对，领队我也是没有去过了。所以我又捡了一个点，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林达霍夫宫我去过，然后新天鹅堡那当然不在话下，那个要去要几次了，对不对？但是你就一直有一个缺憾，哎呀，这个海伦基姆宫没有去过。那一般行程呢，就以我们公司的行程来讲，好像又很少安排，哎，所以这次有去，有把这个三个这个所谓的路德维希二世盖的这个皇宫啊，都去到，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呢，就是好像那种在收集那种龙珠的感觉，就七颗龙珠都收集了，虽然说不能许愿啊，但是还是你就觉得说很棒，达标的那样一个感觉。那你说海伦基姆宫推不推荐？哎，我个人蛮推荐的。因为他本身啊，他先坐船，大概坐个10分钟、15分钟的船啊，他要上到那个所谓的绅士岛，又有人称作叫男人岛，因为他那个海伦基姆宫啊就在那个岛上。那本身岛的风格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强烈，非常的似曾相识，因为那个宫其实就是模仿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建的。哦，他是完完全全就是希望可以在那边复制出一栋凡尔赛宫，所以他里面也有禁厅。那当然我觉得它的导览机制啊，就是有点类似林达霍夫宫，也有点类似新天鹅堡。其实它的导览应该讲说它的那个所谓的耳机导览啊，或是广播导览啊，其实都是非常的阳春的啦。就是说它其实导览的内容没有很多，因为它可能参观的人数很多，团体很多嘛，所以它必须要用这样一个导览的过程来控制这个人流。那相对的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它历史相对也没那么久远，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未完成的建筑物，所以呢它导览的内容其实真的是乏善可陈。我想这样讲，当然该讲的重点他有讲，可是呢，他就让你听到就是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就是你还想再听些什么？哎，他的那个整个导览就结束了。可是你想想看，哎，整栋建筑物，哎，感觉可以讲的故事应该蛮多的啊。但是我在想啊，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它是未完成的、未完工的，然后又加上它必须要控制人流，所以它的那个导览啊，就是内部所建制的这个导览系统啊，真的内容还蛮简短的，好吧？但撇开这个所谓的导览内容呢，这本身的建筑物是还蛮震撼的。当然我觉得没有办法跟凡尔赛宫比啦，可是我觉得它就可能就是因为未完成的嘛，所以它整个规模呢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大。去完这个海伦基姆宫呢，当然我们那一天的一个终点呢、啊、就是回到 Fusion， 就等于是早上呢我们从月湖出发，然后经过海伦基姆宫，在那边参观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直奔所谓的 Fusion。Fusion 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去过德瑞的，有去过新天鹅堡了，一定知道 Fusion 其实就是新天鹅堡山脚下的一个根据地，这样的一个小镇，海拔高度差不多800公尺，也可以算是啊，在整个德国啊，在以小镇的海拔高度来讲的话，它算是最高的一个啦。那在那个地方停留一个晚上，当然就是为了隔天要进新天鹅堡参观啦。亲爱的大家，你知道吗？在新天堡那个地方，他们都还可以有新的东西出现。我所谓他们就是指这组团员啦，就当时在跟公司啊在拟定这个行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排入了旧天鹅堡。旧天鹅堡我之前好像有去过，就是一个好像也是因为一个特别团，然后呢，他们也是有安排这个旧天鹅堡。可是绝大多数的团体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又或是因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去到两个堡吧，就是去一个新天鹅堡最具代表性的那个就够了。但其实旧天鹅堡里面也蛮好玩的，它也是蛮有内容的啦。那旧天鹅堡是建于差不多1832年，就是19世纪的30年代。那它之所以叫旧天鹅堡，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后来又盖了一个新天鹅堡嘛，所以它当然就被昵称为叫所谓的旧天鹅堡。否则它有一个比较学术官方的名字叫做高地天鹅堡。 那这两个天元堡呢，当然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两个都去，因为我觉得两个呢，不论是在整个景观的部分呢，有点不太一样。高地天鹅堡呢，本身呢、是土黄色的建筑，好，我们说的就是旧天鹅堡了。那新天鹅堡的话，当然就是白色的建筑。其实两者相互辉映，好，一个是路德维希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是按照他长大之后的那些想法、浪漫情怀啊，试着想打造出来一个属于他专属的城堡。所以其实整个时空背景、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要论温度的话，就是说它本身背景的故事啊，内部的陈设啊，我个人觉得啦，旧天鹅堡也就是高地天鹅堡，其实里面是比较有料的，好，比较有故事的，装潢是比较有温度的，因为感觉那个地方就是有人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留下了一些家具啊，一些陈设啊，一些摆饰等等。那新天鹅堡呢，毕竟它还是一间未完成的一个城堡嘛。所以呢，它很多东西都是硬凑出来的，或是戛然停工，然后就是勉强收尾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到位，然后也没有想象中的有那样的一个温度，好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可是当然，如果你说两个一定要选一个的话，那当然毋庸置疑啊，那还是一定选新天鹅堡啦，好吧？好啦，亲爱的大家，那这个新天鹅堡的行程结束之后啊，他们就准备要从这边呢要切进瑞士了。那第一站的话就是圣盖伦。他们在瑞士啊待了这个5天4夜的行程呢，我就比较不会多加琢磨，因为其实他们去到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瑞士的火车团都会去到的点。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几个可以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次我们在策马特住的这家叫做 Mondelosa， 是我在今年啊第一次入住这个饭店，因为这个饭店呢，其实它比较晚开。它一般来讲大概都要在6月之后啊，它才会对外营业。那这个蒙德洛萨在策马特镇上啊，那当然有它着实无可磨灭跟无可超越的地位。第一个，它是策马特镇上第一间的饭店。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当时啊，在1865年的时候，有一支登山队啊，它征服了马特洪峰。那当时这个7人的一个登山小组呢，登山队呢，他们其实就是入住在 Mondelosa， 就是罗萨峰饭店。好， Mondelosa 呢，如果你按照字面去翻的话，其实就罗萨峰了。那这个罗萨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瑞士第一高峰，欧洲的第一高峰是在白朗峰嘛，4810公尺。那这个罗萨峰呢，4635。好 ，Anyway， 这间饭店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哎，尤其这次我们去住到呢，都是比较大的房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们真的蛮幸运的，包含在月湖，我们住到的是楼中楼的房型，然后这次我们两个晚上在策马特，公司呢刚好不知道是抢到还是说饭店安排刚刚好，我们都是住在那种是有点像 suite 的那样的一个房型，就是有点像是套房，就是它有一个公共区域啊，然后呢，如果你要睡觉的话，你还要再进到另外一个隔间里面才是睡觉，所以一般的房间里面都会有两套卫浴，有一套卫浴呢就是在外面的 living room 的部分，那还有另外一套卫浴就在 bedroom 里面，哇，很棒哎，而且不是只有一两个房间是这样，是所。应该也不是所有，八成的房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团员们真的都非常的惊艳，而且非常的惊喜，非常的喜爱，恨不得可以在那个地方待完接下来所有的行程。对，因为那个饭店的房间啊，真的是太赞了。可是也没办法，在策马特，其实我们的行程要走了蛮多的啦，就像他们一定也要去贡拉格拉去坐火车上山啊，可能也要搭缆车去那个 Claim Matterhorn 去小马特洪峰。哦，对，我们这次去那个小马特洪峰，还刚好让我们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7月1号。亲爱的大家，7月1号到底什么特别的日子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我们原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是就是在我们要搭乘那个缆车要上到小马特洪峰，也就是 Glacier Paradise 冰川天堂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缆车里面呢，就是有坐了一个当地人，他可能就看到我们是亚洲的面孔，就跟我们其中几个团员来攀谈，因为那个是小缆车嘛，所以上去的时候我们大概分了差不多有7-8个小缆车上去，其中一个小缆车就跟这个当地的妇女坐在一起，结果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当地妇女啊非常热情，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真的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啊，意大利线那边的新缆车啊也开放了，所以呢，今天搭乘意大利线这条线路的缆车呢是免费的，当然就免费其中一段啦，但是还是非常令人怎样，令人那个振奋啊。结果呢，我们那个缆车里面那个团员就下车，然后立马就跟我们禀报说，刚才有一个当地人，他说我们很幸运，今天7月1号刚好是他通车的第一天，所以呢免费 就是如果你从那个 Clan Matterhorn 小马特洪峰啊，就是冰川天堂那个地方，我们正常来讲是怎么上怎么下嘛，对不对？反正我们都是瑞士这边上，然后下来当然是下到瑞士这一边，下到策马特这一边。可是呢，如果你是今天的话，你可以坐一段下到意大利区那个地方，那一站的名称呢就叫 Testa Grigia。那这个缆车站就是从那个 Testa Grigia 呢到我们的 Clan Matterhorn， 也就是冰川天堂，这就一段。那这一段呢，因为是在7月1号就在当天通车了，所以它是免费的。而且你到了现场之后啊，你还可以跟他拿券，然后凭券还可以换那个三明治跟可乐，然后现场还有电音表演。为什么我知道呢？废话，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去了嘛，对不对？我们虽然说在那个时候得知这样的一个讯息，然后我们上到了所谓的冰川天堂。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可以，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免费坐一段到意大利啊，到那个什么 Testa Grigia 的话，哇，那当然怎么样？当然求之不得啊，一定去的啊。所以我们就坐了一段缆车下去，虽然就一段缆车下到那一站，但是我还发现哦。它这一段缆车虽然是新开的，对不对？但它的那个缆车的车厢啊，其实跟我们就是要上到冰川天堂最后一段的那个缆车的车厢其实一模一样的，都是三缆线式的那个大缆车，就大家可以坐到25到26个人这样的一个大缆车，所以它缆车的造型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稍显可惜，因为我原本以为可能是一些比较不同的缆车的车厢啊，或者比较特别的科技啊这些。当然对团员来讲都很兴奋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从那个冰川天堂坐一转到那个 Testa Grigia 的时候呢，其实现场啊，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开幕嘛，就是当天是第一次营运嘛，所以呢，它现场就有请那个电音的 DJ， 然后在那个地方啊，还有请那个电小提琴。在那个地方拉这些所谓的音乐、啊、哇，其实真的是还蛮热闹，就是搞得有点像是在那个高山上开趴的感觉，真的蛮多人在那边随之舞动这样的感觉。当然不是跳舞啦，就是在那个地方随着音乐摆动，非常轻松，非常的愉悦，瞬间就忘记了。其实那个地方也有3400公尺高，对，如果你真的一动啊，一不小心啊，搞不好高山症就俩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最后一个啊，想要在策马特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去到一个很不错的酒吧，好不好？因为会想要特别分享这个酒吧的原因，是因为你之后啊，不管是你自己来也好，你参加团体来也好，因为比如说以我们公司的行程来讲，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瑞士行程，大概在策马特都会住2个晚上了。所以，我们这次去到策马特这个地方，刚好遇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酒吧。它的名字呢叫做 Brunkau， 那这个 Brunkau 呢其实距离我们的 Monday Lows 还蛮近的，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注意到这间酒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是行程的后半段了啦。那团员跟团员之间其实我们都感情都不错，而且呢这团比较特别的是说啊，这团里面有一群年轻人，那这群年轻人当然就是被爸爸妈妈带出来的嘛，那他们大概差不多在大学毕业那样的一个年纪，那刚进社会不久，那有几个刚好又是医科的，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当实习医师，那刚考完国考，哇，你知道听他们讲啦，考国考的时候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说那个国考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过，可是如果没有过的话就感觉就会很丢脸，所以那个压力很大，所以呢他们等于是说在出来之前刚结束了这个国考，然后他们一出来之后就等于有点像是就是那种有点像解除封印那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还蛮嗨的，蛮疯的。那当然他们其实也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去疯了，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是蛮节制的。但他们有几个男生可能彼此的认识，然后呢他们可能就在前几天的晚上啊，就不时会约在饭店的酒吧喝一杯。欸，其实我觉得蛮好的，他们不是那种酗酒哦，他们只是单纯想要体验一下，就是在那种国外尤其是欧洲饭店里面啊，就是在他们的酒吧里面喝一杯那样的感觉。比如说前几天的 Monsey 啊，萨尔兹堡的饭店啊，或甚至包含了福森的饭店，然后还包含了我们就是在策马特这个地方住了这两天，我们都有去到这个所谓的酒吧，然后去那边喝一杯啊。那当然我是后面被受邀的啦，我差不多在 Monsey 那个地方呢，经过他们的审核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喝的，就不是那种会来讲什么大道理啊，或者说可能会问他们一些可能比较八股啊无聊的问题，所以我是有被审核的。他说，欸，领队，那你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所以我是从 Monsey 从月湖那间饭店开始有被受邀。那我觉得很不错，就是我前面刚刚不是有讲吗，我们说这是一组人20个人跟另外一个小家庭4个人的，那4个人的这个小家庭带了2个妹妹，那这2个妹妹呢，一个是大学3年级，另外一个是今年刚考上大学，所以其实年纪也不至于跟这群男生差太多，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群男生还蛮棒的，就是他们在 Monsey 的那个晚上啊，因为我说过那个饭店真的太赞了，然后那个酒吧也很不错，很有氛围，而且他一直在那个整个 就是修道院的那个中庭摆了一些位置在那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甚至还约了这两个女生说，哎，你们如果想要一起来的话也非常欢迎哦，你们也可以一起来这样，因为大家年纪相仿嘛，都年轻人。那我原本以为这两个妹妹应该可能会觉得避暑，而且又是女生嘛，就觉得一群男生约好像很怪这样，去很奇怪这样子。哎，其实没有，哎，他们也蛮什么，我觉得他们也蛮大方，他们说好啊，那我跟我们爸爸妈妈讲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参加这样子。哎，我觉得那天晚上的感觉就非常好，他们就是一群年轻人，就是一种享受那种年轻的气息，享受他们这样一个年代的生活。然后他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条件，去感受一下欧洲这种传统的这种饭店啊，甚至这种所谓的很有气氛的酒吧，在这个地方喝喝东西感觉是怎么样。所以其实他们都没有喝多，他们大概都只有点一杯啤酒或是一杯调酒，然后就是聊天，大概聊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就结束。哎，我觉得这个蛮棒的，哎，就是以我一个中年大叔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群年轻人我还蛮激赏的，就他们愿意尝试，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啊，我在这边喝酒还要花钱啊，我干嘛来这边，我就在房间打网络就好了，打打网络，打打手机，我就睡觉这样。我觉得他们会想要去体验，然后甚至会想要很大方的邀约一些团体里面的朋友，可能也稍微熟悉嘛，但是又不是那么熟悉的情况之下，没关系啊，大家一起来聚聚啊，如果你们想来的话就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哎，我觉得这很棒，哎，就是搞不好以我那样的一个年纪啊，搞不好我还是有点避暑。好，不管今天我是邀的那一方或是被邀的那一方，搞不好我都会觉得是有点奇怪，我们有那么熟吗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挺赞。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回归到我们刚刚这个策马特，也就是因为呢，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饭店，啊，基本上大概都会稍微的聚一下，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刚好就是因为我们在蒙德洛萨那间酒吧，啊，就是因为它关门的时间比较早了，它差不多11点钟就关门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找另外一间吧，就是看大街上面应该也有一些不错的酒吧，就找到这间 Brown Cow， 到时候我一样会写在我们的节目内容里面。哎，那间酒吧真的太赞了，因为那间酒吧呢，它在一楼的部分主要就是喝啤酒，然后呢它很特别，如果你要喝调酒的话，你要上到二楼，因为它二楼是主要喝调酒的部分跟喝 shot 的部分，然后呢两个空间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一楼呢就有一点像是哇，真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喝啤酒啊，有点像是啤酒屋，然后那种小木屋搭成那种啤酒屋的感觉。可是一上到二楼，哇，就像是那种 lounge 的感觉，哇，真的很不一样，连包含它的一个灯光啊，使用的音乐啊，还有椅子的排列啊，还有楼上就是沙发，一楼大部分都是椅子，所以那整体的氛围啊是完全不一样。那更不要讲说它提供的这些酒类的内容了，因为在一楼啊主要就是喝啤酒，他们一些所谓的精酿啤酒。那二楼的部分的话就是看 bartender 要调什么样的一个调酒，他有经典的调酒，他也有他们自己的 signature 系列，所以我觉得，欸，真的很不错，欸，那间酒吧其实我真的包含了，如果有在收听我节目的一些领队的朋友们，带团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去那个地方。如果你们真的晚上啊，有时候我们白天带团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想好好放松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空间真的很不错。好，那我们在那个地方住了两个晚上呢，我们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就先喝一楼，一楼喝完再喝二楼。哇，那个感觉就真的，一楼喝了差不多之后就差不多进入那个状态了嘛，对。然后上到二楼的时候，哇，就很放得开，很舒服。好了，那这个策马特呢，这个三天两夜行程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欢愉的气氛底下呢，画下了一个句点。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行程呢，就是要从策马特这个地方离开，然后呢，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个阿莱奇冰河。那冰河这个部分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之前呢，我有稍微在前面啊瑞士的介绍里面有跟大家提到，我们看这个阿莱奇冰河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溯前一集或是前前一集，好吧？重点是看完这个冰河之后呢，我们当天入住的就是在安德马特，哦，这算蛮特别的一个点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瑞士火车行程呢，并不会入住在这个安德马特，但是这次呢，我们因为行程上面的一个顺畅的关系，所以我们入住在安德马特的 Radisson Blu。哎，我觉得那个 Radisson Blu 蛮棒的，它是一间新的饭店，那我觉得还蛮赞的，尤其我觉得它在冬天的时候应该会蛮有气氛的，因为一进去之后，它就一个大厅，一个大厅中间它有一个大火炉。然后有点像壁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冬天的时候他应该会在那个地方生火，所以我觉得这个 Radisson Blu 呢其实还蛮舒服蛮大的。虽然说他房间呢，啊，没有像我们前一天住到策马特来的这么宽敞，但是呢如果你是只住一天的饭店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饭店，然后早餐也蛮好，哎，早餐还可以单点呢，算是很不错了，好不好？安德马特住一个晚上起来之后呢，隔天我们就去北林州纳。北林州纳我就不多说了，一样在瑞士的行程里面，啊，都有稍微跟大家做过介绍。那北林中场结束之后呢，没错，我们就杀进米兰啦。杀进米兰呢，当然第一天看到就是米兰大教堂。这个米兰大教堂我们除了入内之外还登顶， 这个在我们一般的在我们公司自己的意大利的行程里面呢，是肯定也是这样安排的啦，就是除了路内之外呢，还一定要让大家登顶啊，去看一下这个屋顶上面的这个鬼斧神工，令人为之震撼的这些哥德式的一些雕刻，比如说包含了他的一些所谓的圣人像啊，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尖塔啊、飞浮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唯一啊能仔细欣赏就是必须要上到他的屋顶。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米兰大教堂，如果你问说登顶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当然有这个必要，拜托。而且登顶的过程中，你走在它的这个屋顶上面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看得更仔细，而且你可以更接近这样的所谓的哥德式的这种所谓的教堂文化。这个是在我们进入教堂内部的时候所感受不出来的，因为这些所谓的不管是尖拱或是作为所谓的石头琴弦的雕刻，一定必须要从建筑物的外观你才能感受得到。那当然没有错，你可以借由你在教堂周边走一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你也可以上到屋顶去看到这些所谓的圣像的时候，这些雕刻的圣像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震撼的感觉啊，是跟你在下面好平地那边绕教堂走一圈欣赏外观的这样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一次啊，我个人觉得在这个米兰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个米兰这个地方啊，除了这个米兰大教堂之外，到底还有没有一样东西哦，是那种提出来大家会倒吸一口凉气，然后看着你说你有去，你竟然可以去，你竟然买得到票的一个地方。好，大家来想想猜猜看啊，到底有什么一个地方呢，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会让旅游职人啊，不管你今天是参加团体也好，不管你今天是自助成瘾的也好，你只要听到这个地方，你大概就会肃然起敬，你会说天哪，你竟然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你们到底是怎么买到票的，你到底是多久以前就买了。啊，没错，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恩宠圣母院。讲到这个恩宠圣母院呢，大家可能还没有感什么恩宠圣母院啊，那个干嘛是很有名嘛，不过就是一个教堂而已啊，教堂有需要倒吸一口凉气，你错了。这个恩宠圣母院里面呢，有一个食堂，就当时修士们啊吃饭的地方，那边有放了至今在整个国际间整个文化界最知名的一幅壁画，没错，就是咱们达文西大师的最后的晚餐。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壁画呢，说句实在话，真的是你要进去啊，这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呢？它基本上所有开放出来的场次啊都是秒杀，因为呢它每一个场次啊是开放30个人，而每一个场次就只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大家要订到这个票啊，真的是说实在话比登天还难。当然也不是说买不到啦，因为还是有人买得到嘛，就比如说你必须要蛮专注的在这个电脑前面要去抢这个票。而且你要想啊，我们这一团又加上我25个人，所以你还要25个人同时都要抢到这个票，然后又要在同一个时段。哎，很困难的好不好，亲爱的大家，你看他一个时段只开放30个人呢，所以呢今天可以把25个人安排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公司还特别请了一个中文导游，不希望大家进去啊就像是一个瞎子摸象傻人看花那样一个感觉，然后就是哇这好像很厉害，但是又说不出来什么厉害，也说不出来什么各种的滋味。所以我们请了一个中文导游在那个15分钟里面呢，稍微的帮我们解释一下那个画里面的一些各种玄机，还有他的一些背景故事。哇，真的非常有收获，因为我当然也没有去过啊，因为如果今天是我是自助的话，可能我还可以自己去抢这个票，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意大利自助旅行啊，然后加上我们的团体操作呢，也不可能会有机会可以去订到这个票。为什么？因为变成说你如果一团要去看，那你接下来的所有的 series 团你都要去看啊，那你怎么能保证你一定订得到票，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部分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对团体而言啦。所以今天只有这种特别团啊，然后又刚好订到票的情况之下，你有机会去一睹芳眼。所以那时候我能进去的时候，当然心中也是非常激动的。当我们因为做这行的关系，你必须要稍微的了解文艺复兴，你必须要稍微的了解文艺复兴三杰，你甚至有稍微的拜读了一下有关于达文西大师的一些生长的背景啊，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就觉得他是一个神人，你就觉得这幅画呢，这是一个旷世巨作。所以当你要去这幅画朝拜的时候，你当然心中会激荡无比啊，是不是？那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要把你这样的一个情绪呢，尽量的渲染给现场的团员们，让他们也是觉得哇，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看过这幅画，就算没有看到马特洪峰日出，也算是什么了无遗憾了。答对了，没错了，因为这团呢，他们就是运气没有很好了，没有看到这个马特洪峰的日出。不要想说马特洪峰的日出了，连这个马特洪峰都看得 有点吃力啊，就不是那么的完整啦，或者说看到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真是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达文西大师啊，在米兰这个恩宠圣母院里面的最后的晚餐，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或许你之后有机会还可以去策马特一趟，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马特洪峰，因为毕竟山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会动嘛。可是问题是呢，达文西大师的这幅最后的晚餐呢，其实他一直必须要不断去修复它，而且它又在一个人为的建筑里面。会不会哪一天它因为人为破坏的关系，或是真的哪一天你米兰那边就是不知名的来了一场什么地震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结果那幅画就没起啊、哦、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呢，马特洪峰基本上要是马特洪峰不见的话，我想地球大概也是毁灭了吧，对不对？如果一个山都不见了，不管今天是沉到海里面了，还是凸出来了怎么样之类，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是科幻小说里面才有的情节，是不是？所以当然相比之下的话，我还是替他们很高兴啊，就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最后的晚餐。好了，我们整个行程呢，最后啊，也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这幅画呢，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我们就在看完这幅画之后啊，我们就驱车前往机场，然后就搭飞机回去台湾了。好了，以上呢大概就是这一次啊德奥瑞斯13天的一些精华片段啦。那在瑞士的部分我没有琢磨太多的原因，是因为拜托，我已经在前面三集都在讲瑞士的东西了，都已经讲了巨细靡遗了，所以如果这集再讲的话真的是有一点拖泥带水了，好不好？所以呢除了瑞士的部分呢，我也把这次啊我自己没有去过的点，然后呢去完之后的感觉跟这样的一个心得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非常大家的一个耐心收听，也希望呢大家呢会喜欢这一集分享的一个内容。那像这样的一个特殊团啊，其实能分享的机会不多啦，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机会呢，可以好好了解原来啊其实我们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一些比较自私的行程，其实多做一些功课呢，多安排一些景点呢，也会让你啊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的。好啦，各位废话就不多说了，下个礼拜呢咱们就来讲讲我这次回来的德瑞12天吧。我这一团啊其实就是我们典型的12天的行程啦，德瑞12天的行程。但是呢因为暑假出团的关系，所以这团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是所谓的亲子团。所以如果您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亲子团跟一般的什么蜜月团啊普通团啊到底有什么一个差别的话，那么带团这档事咱们下礼拜就准时收听咯，拜拜。